牧师师母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来到中文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你们可以往前一点，后面的弟兄姐妹往前一点坐，好不好？最后一排你们可以坐到第一排，你知道第一排，我们叫做头等舱，但是不用加钱。啊，坐到前面来一点，大家坐到前面来一点。讲到敬拜，我们就会讲到敬拜是很喜乐的，哈利路亚。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唱诗歌敬拜。那神所赐的音乐，音乐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礼物。音乐如何感动人的心是一个奥秘。音乐是一个跨国界而且跨语言的一个神所赐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贵的礼物。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如何从属神的音乐当中来得着那属灵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常常会说：“主啊，你的宝座赐下能力。”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会兴起一个神很熟悉的环境。当我们口里唱出“哈利路亚”赞美的时候，神会觉得哇，那个地方耶。音乐是神创造的，阿们吗？音乐是神创造的，耶稣是最伟大的音乐家，我觉得耶稣是最伟大的歌唱家，所以他创造的东西，我们把它发展出来的时候，他会很兴奋，而且很乐意的就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你看，只要音乐一起来，我们的声音一起来，他就听得见，我们就感觉到他永在。所以我们讲到音乐，刚刚牧师提到琴与鲁的学校，我想琴与鲁在北家是陌生的，每个人都非常的明白，但是如何在琴与鲁由圣灵所带领的音乐敬拜当中得着启示，得着医治，得着释放，那就是这个整个的团队要来学习在圣灵的运行下，哪一个 timing 就是要集到那个点之后，而且是这有关乎所谓的温度高低啊，运行的怎样，诗歌的运用，祷告的经文，祷告的能力都跟在神的工作是有关系。神是要与我们同工，看看吧，神什么事都会做，但是他要与我们同工，也就是我们要与神一起，神的心意就是要来释放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都能过着丰盛的生活，而不是将来到天上才来过，地上我们就要有丰盛的生活，还没有，所以神要教导我们如何的在音乐当中来得着。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音乐，有没有人不喜欢音乐的？没有，我不敢想象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音乐可以帮助我们，而且音乐更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那这个敬拜学校呢，其实讲到敬拜学校，大家一定说哇，那音乐学校一定是会音乐的去，其实我说错了，这个琴与鲁的学校是专门为那不会音乐的设立。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懂，因为每个人都要懂得如何在属神的音乐里面得着。一个代表者，尤其是琴与鲁的敬拜，音乐也只是一半而已，一半就是如何在敬拜当中来得着神的心意，释放神的启示。所以琴与鲁的敬拜就是一个先知性的、启示性的敬拜，这个敬拜会帮助我们不断的来往前走。启示性的敬拜就是抓住未来，就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我们要抓住未来，抓住未来而跟着神往前走。你无意，如果没有意向，就人就放肆。那圣经上说的，每个人都要有神给的意向，而我们也不能常常的往回看，一定要往前走。那在敬拜当中，音乐帮助我们不断的来往前走。所以不会音乐的，不懂 领受的，更要浸泡在属神的里面。阿门吗？那这个学校是刚刚刘牧师提起来，因为我到很多地方去，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哇，我也很想学。那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三天五天，你刚才讲是没有办法教到什么的，尤其是乐器，乐器不是你三天五天学成的，你一首歌你还可以三天五天学着唱，但是我觉得唱歌也很重要，你要唱到整个的音准或什么，当然你要要求那个部分，那也很重要，所以这个都需要学习。敬拜是一个需要操练学习才能进步的艺术，阿门吧？要操练学习，所以在我们学校里会有不断的操练。我相信教会把人送到这个音乐学校，不要多久回来，绝对你们敬拜会提升。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在这个时候，陈院长也觉得好像我们没有专门为大卫帐幕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来专门培训。那我走过很多地方，我觉得太需要。我觉得教会的音乐要提升，实在是要需要学习，不但是学乐器的学习，整个的在一个敬拜当中如何的在圣灵里面，尤其是祷告会，其余的敬拜不适合祷告会的。那一带领敬拜者，你要知道你面对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特会的敬拜，还是主日的崇拜，还是小组的敬拜，还是这个祷告会的敬拜，不同敬拜的方式，不同的会众，你要有不同的带法。所以有不同的，因为带领敬拜团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敬拜团不是来表演，不是来唱歌的，敬拜团的目的是要贵重因着属神的音乐得着释放，得着能力的，阿们呢？所以敬拜团的提升，敬拜团的恩高，不是要彰显敬拜团今天弹得多好，唱得多好，而是那所带下来的恩高能够帮助神的百姓。那我相信这才是一个敬拜的目的，敬拜神、祷告，这都是在灵里的运作。如果你敬拜没有在灵里，你就是在唱歌；如果你祷告没有在灵里，你就是在说话。信心在灵里，尊敬都在灵里。所以耶稣说要用在心灵诚实敬拜。我们没有在灵里敬拜，我们只是把口打开唱唱两首歌而已，它只在魂里的运作。但是当我们在灵里的敬拜，你打开你的心，用你的身体来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他就跟你相通了，他跟你相通了，他所谓一切的丰盛，丰丰富富的都在基督里面，那他跟你相通了，就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段信息，因为是主日嘛，也不是特会，也不是培训，所以我大概讲，我跟大家来分享一段信息。来，我们打开这个耶利米书第31章第1到第9节。耶利米书31章第1到第9节，今天的题目是我要再建立你。我们从两段圣经，一段旧约，一段新约，我们来看神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好，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1章1到9节，有了吗？有了，我们就要大声的来读经，我们通通可以给我们找到这个找到。好，我们一起来读，开始。
三十五章，三十五章。
从第八节第七节来，我们来看第七节，请通过帮我们翻第七节。好，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呼歌唱，以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扬说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那之前他，我们再看第六节，可以帮我们看第六节吗？好，再来第五节。我们有又在葡萄园。好，因为对不起，因为刚刚我没有拿到这个经节哈。在这里，神的百姓耶利米先知在这里呼吁，因为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叛逆，非常的败坏。但是神忽然又用一种口气，他又说他以永远的爱要来爱我们。这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约翰福音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可以帮我们找到吗？约翰福音八章在这里一到第十一节。约翰福音八章，这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哈。那我们从旧约有一段，新约有一段，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从第一节开始，来，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是第九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少一个一个的就出去了，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一起说阿们。许多基督徒对约翰福音八章这个行淫妇人被抓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写字，感到非常的好奇，所以几个世纪来大家都在写到底他写的是什么字。 那到底在地上写的什么？那他们都提出一些什么证据，一些理由，好让信徒能够支持每一个解经的看法。其实圣经在此处并没有对耶稣说他写了什么，圣经也没有写什么，所以这个只说他在地上挂字。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的时候也不要去强求去解这个耶稣在地上到底写什么字，但也许每个看法都是对的，也许是错的，在乎人所持定的角度问题。所以但是本段的中心思想，这一段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主耶稣的赦免之恩大过于律法上的过犯。阿们吗？所以如果信徒对此段所发生的过程仍然好奇的话，我们觉得这一发生的过程仍然好奇，跟刚刚我们所读的耶利米书那里，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宽一点的角度，放宽一点去的范围来了解，好让此段的经义可以引申到较广的面来看，较广的面来看。所以我们第一，我们从地上写字的观点来看，从地上写字的观点来看，圣经当中出现神用指头写字的情况有三个地方，有三处。第一处是在出埃及记20章，神用指头在石板上写字，记得吗？神用石头在石板上写字。第二处是在但以理书5章，这伯沙撒王为1000个大臣摆设宴席的时候，宫中的墙壁忽然显现用指头写字。这在但以理书，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回去看这一篇，这一篇是但以理书第5章。所以他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写的字以后有翻出来，意思是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神在对伯沙撒王说你的年日已经到此结束，而且你被称在天平里头，你会显出你的亏欠，就是神说他的亏欠，而且他的国他的日子都到此完毕了。所以这个第三处在哪里？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主耶稣和行的妇人在众人面前画的字。前两处都有文字，而且我们都能懂其他的意思，只是最后一处不知道写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主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前两次都有文字，而神三次的写字，如果我们照推理来推断的话，第一次是写给以色列人的诫命，记得吗？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次是写给以色列人，第二次是审判外邦君王的字句，审判外邦君王的字句。第三次虽然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们相信第三次写信它里面的内容应该是给教会的，或者说它的情节与教会有关。那为什么它的情节与教会有关竟然不写出来呢？因为新约的时代必须要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才开始进入，也就是主还没有完成救赎之前也还不能回来接我们。就在这种未知数的时间里，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阿们吗？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前两天有一个师母跟我说，哦，救星牧师啊，主耶稣要来了。他们说有一些人听到有天上有号角的声音，很多人都听到，他说耶稣要来了，很兴奋的讲。所以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只有天上的阿爸父知道。所以就在这种未知数的时间里，主在地上写的字就暂时不得而知了。如果以前两次的内容来看，第一跟第二次是诫命与 审判。那么到了教会的时代，便是怜悯与恩典，也就是神透过耶利米先知的口所说的，刚刚我要找那一句，就是神透过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对教会对他的百姓说什么？我要再建立你。也就是不管你犯了多少的罪，神说他要再建立你。虽然以色列处于这种淫乱败假神的阶段，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非常的败坏，在以西结书23章我们都有看到，那个败坏就如同这个行淫的妇人一般，但是神仍要施恩怜悯，因为总比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来得好，对吗？所以妇人所蒙的赦免，其实就是教会蒙建立的开始。哈利路亚！所以教会是蒙神的赦免，蒙神的恩典啊。第二，我们再用一个角度来看，从先知预言的观点来看，耶利米、以西结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败坏和软弱，他们已经受不了了。所以你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旧约在耶利米书这个跟以西结书那里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败坏，他们一直发预言来警告。他说：“神要带仇敌来攻击你们，有没有？有，有攻击他们。”而在这些以色列人满处伤痕，哇，这里被打，那里被打，被攻击到满处伤痕，无法医治的时候，神突然间以盼望的口气，盼望的口气来赐给他们重生的机会。所以刚刚在耶利米书31章第1到第9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的口在安慰以色列人，安慰他们，可见得这个建立这个击打之后必有包裹，必有医治。所以这个叫所有犯罪的人再回头进入神的避难所。所以先知看到说击打之后必有包裹，必有医治与建立要临到以色列，这就是新约立足的一个根基。所以当先知喊着说我要再建立你的时候，主的赦免与恩典便使教会从干地来冒出来了。因为哪个人不是罪人，哪个人没有犯过罪，但是那些律法与审判，当神的赦免与建立临到时候，那个律法与审判就是远离了那个犯罪的妇人，就犯罪的妇人。所以从一个先知的预言的观点来看，先知知道他们犯罪，先知也知道神要惩罚他们，但是先知更知道神要再建立他们。第三，从主耶稣赦免的观点来看，主耶稣对这位妇人的礼遇可以看出是教会蒙建立的开始，也就是以色列人将来要得救的根基。只是在这个赦罪恩典与赦免的背后，我们要注意神所提的两句话，耶稣所说的两句话，刚刚我们读的时候你记得吗？他说什么？他说从我不定你的罪，他们不能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犯了，不要再犯了，不要有神的恩典重复的。我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是犯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是很诚心的求神的饶恕，但是神的赦罪之恩，那个恩典没有很深的进到他的里面，就他好像这里明白神赦免了我的罪，并没有在里面明白，而没有真实的领受神的赦罪之恩，以致信心不够坚强，等到出去不久以后又犯罪了，又犯罪，又回到神的面前，哦，神来饶恕，又开始求神，又回来求神赦，然后又回去了。所以为什么教会这么忙呢？师母这么忙呢？每天要忙着一直释放。所以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赦罪之恩，也就是说神说赦免就赦免了， 神说我们懂恩典，我们就真实的懂到恩典。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尤其在敬拜的时候，在音乐敬拜的时候，常常有人因为在敬拜当中，他就蒙了神，他就领受到那个神赦免之恩，他的悔改是真实的。有一次我在欧洲带领敬拜，那带领敬拜的当下，大家就一直都在那里敬拜啊唱啊，忽然有一个姐妹哇就大声哭了，哭了以后我们就看看，哭得很伤心。那我也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在当地是很活跃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很热心啊，也很热心的服侍，也开了一个书局。结果呢，他就开始哭啊哭啊哭啊，哭了以后就大声在那里祷告，因为神的灵触碰了他，他在里面，他就讲出很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后来等到基督徒结束以后，他就出来分享，他就说其实我有做哪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在敬拜的当下，神自己触摸我，让我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把真实的悔改而真实的领受到神赦免他的罪。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他好像就关了他的生意了，然后专心的来寻求，因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呼召。这个姐妹后来回到国内，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就开始了一些他的服侍。如果他还是表面要里面要，他是没有办法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服侍神，没有办法，你前面一套后面一套，然后呢，你的服侍越服侍会越痛苦，但是神告诉我们，越服侍会越喜乐。所以你要检查你的服侍，如果没有喜乐，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音乐当中，没有人来指责你，神自己来触摸你，神会让我们看到。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不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先知预言是有他的恩赐，是有他的职分，是有预言的灵。先知预言的可以分四个区块，也就是圣经上的预言。比如说像圣经以赛亚书，圣经上的先知所写的预言叫圣经，我们叫做神的末世。神的末世，也就是一个有预言恩赐的人，神把那个负担放在他的里面，他就是一个传达神话的人，也就是传圣旨的人。他只是一个传达的人，他本身并不是什么多了不起，他只是一个传达神的人。所以一个人有圣上的预言，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他的职分。这个职分不是人定说你是先知就是先知，这个职分是神定的。所以你有这个职分呢，没有你有这个职分，你会看到，你就会看到许多，就会有一些的警惕。除了这个职分，其他的所带出来的都是造就安全。所以还有一种就是有先知恩赐的启示恩赐的人，你只能说他有这个恩赐，但是他没有这个职分。有恩赐的人所带下来的就是造就安慰权。神打开我们属灵眼睛，让我们看到的，其实第一个看到的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先看到自己的问题，你要先求神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才能看到别人的问题。而且别人的问题所带下来的不是指责，不是这个，而是什么？而是安慰他，照顾他，劝他。我们不是跟着预言走，我们是跟着神话走，跟着神走，不是跟着一个预言。有的人哇，给了你一句预言，你好像就要从这个，就以后就为这个预言而活，不是的。很多的预言，我们有了发预言之后，有些放在冰箱里，有些放在书柜上，你记不记得？我记得以前有牧师给我发预言，那时候我才刚刚到爱修园， 到了安修连之后，我们还在那里，你知道，刘牧师知道，我们当学生很快乐的，东混西混，今天混顿吃啊，明天混这里。啊，对了，刘牧师说你会出 CD， 我心想开玩笑，我出 CD 跑到你安修连，我年轻的时候要出早出了，我是看破红尘才来安修连，出个 CD 啊，你这个。因为我也对这个施工也不了解，我怎么可能在安修连出 CD 呢？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根本就不要说往心里去了，从这里都没进去就出去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又混了两年哦，因为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一回事。后来就在安修连又读了两年之后，又碰到这个牧师来给我祷告，又说你要出 CD。哎，我说奇怪，我说他给我祷告之后，那一次为我们敬拜团祷告，我就倒下去了，倒下去了就有一个 tape， 那 tape 我们就拿回家了。有一天我在打扫，我说这不要丢，哎，这是什么？里面说的什么？再拿回来听。所以这个神的话是透过几层都还有恩道的。我就放出来一听。哇！一听的时候，我当场本来在扫地，扫把一丢，我就跪在地下哭了。因为他说你要有团队，你要出 CD， 哇！我就说这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但那一次以后，我就把这件事情把它当回事了。而且我们也后来常常出去服侍，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可不可以录你的音？”我说：“你用手机录出来，那是不能听的。”为什么要制作音乐？为什么要制作音乐？如果你录录回去就可以听，那就没有所谓的音乐制作，对不对？我们音乐回去录音、混音、编曲什么，这都是很长的一段。我自己知道做一遍 CD 是不容易的，而且很贵的，要花很多钱的。当时我们只是一个穷学生，后来我听到的时候，这个预言已经放了两年了。我不是把它放在柜子上，把它放在冰箱里。那回来再想，哎呦，是不是这一回事啊？之后我才开始就有很多的觉得说，我们可以录一个类似情侣读的敬拜，我才开始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预言有没有成就？有。当时有没有成就？没有。所以那个预言启示并不是今天说了你明天就发生了，不是这样子。从我到安修连十几年，我看到很多的预言真的是经过几年之后才发生的。所以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给一些有启示的人，他所带下来的也是来建造他的百姓，这叫做预言的恩赐。还有一个形态是预言的灵，也是今天我们聚会，哇，那个神预言的灵启示的恩赐高我，每个人都可以凭信心存活，因为你在这个流里，你在这个恩高的运行当中，你只要领受，你就有这个恩赐。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啊，那扫罗不就是追杀到这个先知学校去的，结果他也说预言，他说。他是谁呀？他难道也是先知吗？但是离开了那个领域之后就没了，因为那个恩膏没有运行的时候，所以运行的时候你都可以凭信心说预言，说预言也是带下安慰、造就、劝勉。所以这个讲到我们这两天讲到预言之歌，那在情侣里面的这个启示怎么运作呢？或说或唱，把神的话语如何的再来扩大，敬拜就是扩大神的。我们越唱你真伟大，他的大就在我们里面发动。阿门吧。我们越唱出爱你真伟大，越唱出你啊你是荣美，神的荣美就充满了，所以我们里面的污秽就会越来越少。神越大，我们的老我就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常说，愿你兴旺，愿我衰微。这个我是老我，是里面的我。而且我也说过，我们学音乐的、会乐器的，神给你这个天分跟这个骄傲一起生出来的，很骄傲的。学音乐的人很骄傲的，因为我们老觉得别人绝对没有我唱的好。 别人绝对跟我谈得好，有没有？我说到你们西凯区的事情，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到哪里听，我都觉得我可以比他好。所以学音乐的人，音乐侍奉的人，要被神狠狠的管教。所以这个，我们都不去用属神的音乐，世界上都要拿去，世界人拿去用这个音乐，就开始做破坏的工作，有些什么重金属啊，那个听了你头都会痛，他就让你听，听了你头痛以后，然后那个歌词写的都是建造。我记得我要从台湾回来之前，看到有一个台湾的歌星出了一个专辑叫《黑》，我黑，这是什么歌啊？哦，还大力的宣传，你黑谁啊？那太奇怪了，我们的歌声太可惜，人家长得很漂亮，哦，知名度又这么高，又有那么多粉丝，每个人传唱你的歌，黑黑黑。所以我说，我们神给的音乐这么的荣美，地上的音乐听了，为我们往下掉；神属神的音乐让我们往上升。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人也是很痛苦，就在那里挣扎，每天就在哦，因为你越听属神的音乐，越来敬拜，你就会越来往上升。当神把老约翰提到天上去，在启示录第四章那里说，我看见遍天上有人看，神让我们也要到天上去，上到哪里去，唯有你上到那里去，你才能够来期待地上的困难，地上的事物，仰望天上的荣耀。神说在圣经上说，保罗说什么？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地上不要去想地上的房屋有多少，天上的房屋才是真实的所有权状。所以敬拜就是让我们到天上去，神让约翰看到现在天上正在敬拜的画面，也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就要像在天上这样敬拜。阿们吧。所谓在地如在天，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怎么样能够过天上的生活呢？神让我们上到天上去，为我们穿上征战的衣服，上天上来征战。因为在地上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因为我们踩在地上，我们常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常常会碰到环境的问题。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没有里面积存神的荣耀，积存神的恩膏，你就会很软弱。敬拜就是每次的敬拜就是积存你的存款，每一次敬拜神的荣耀就存你，每一次敬拜神的荣耀就存你，存着存着，你里面就开始刚强，你就可以胜过你未来的目前的环境。阿门吧。你里面你的银行存很多，你刷卡就很爽。有没有？你银行存款少，你就说这个东西要不要买？怎么样积存你属天的银行？就是敬拜，敬拜当中我们要得着的不是恩膏，不是别的，我们要得着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才是最重要的。神的荣耀，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你都要相信，今天我的里面就有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在我的里面就存起来。第二天我到教会来再敬拜，哇，神的荣耀再存。所以你一个礼拜只来一次教会主日是不够的，一定要来祷告会。祷告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来这边是来拿存款的，来祷告会不是给牧师面子的。第一来拿存款，第二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教会的代祷团队来为你们祷告。所以教会就是我们的家，神要建立教会。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感觉，每个人那个邪灵的妇人的状况实在是很不堪的，叫做逮个正着，对不对？然后这里所讲的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也是引 乱，也是拜假神，也是拜偶像，那种的罪在先知眼里看起来你简直是不得了，是很不堪，是不是跟这个行淫的罪一样很不堪？但是神有没有做撇弃不管？没有，神忽然在两段圣经前中忽然用一种盼望的口气来对他的百姓说，我要再见你，对他的犯罪的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了，但是你不要再犯了，不要再犯的根基就是我们要领受神的赦罪之恩，因为你不明白神到底有没有赦免我、哦、因为神是看不见的，那个信心都在灵里的，所以为什么要多敬拜多唱诗歌，你越唱的越唱的，你就觉得神赦免我，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但他的慈爱要很吸引我，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教会就是在这种蒙赦免蒙恩典之下，神就是要跟教会说话，神的心意就是教会。我常常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从台湾到了温哥华，到了温哥华之后呢，我觉得我不要去教会，因为呢教会呢我觉得我没面子，我从小是基督徒，但是呢我都在外面赚钱在外面混，我妈妈跟我的女儿都在教会，我说你们去好了，我去你们会没面子，我呢送他们去教会，我就在旁边喝咖啡，等到教会结束我就去接他们去吃中饭，这样过了很长的一段日子。那我妈也 我那时候说，妈妈你应该早点把我带回教会，就教会那个姐妹发现，哎，怎么你女儿不来，怎么你妈不来呀、啊？可是我妈在旁边喝咖啡，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要来教会，就一个姐妹对我很热心，说你要来教会，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不要去了，教会都是圣人，她说你错了，教会都是罪人，我说好、啊，那里面的都是罪人吗？那跟我一样，不是是跟你一样，好，那我就回去了。那这就是罪人嘛。所以来教会的不是圣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有一次，有一外邦人就说，你们好像觉得，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世人把我们的这个就提高我们的品质了，对不对？哦，你是基督徒，他马上从那个 one 就到 level two 了。哦，那你基督徒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万一做的不对，哦，你是基督徒，你还这样这样这样，就开始哦定你的罪，好像我们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这样这样，是，那是我们的标准的目的是应该这样这样，但是他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跟世人。这个外邦人有没有好人？有好人。那基督徒有没有坏人？有坏人。我们都有好人，都有坏人。这个定义怎么分？后来我说，哦，我知道了。我们都是罪人，只是呢，我们信耶稣的承认我们是罪人，他们不承认他们是罪人。那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呢，神就盖了几个房子叫做教会，把我们聚在一起，既然你们承认你们是罪人，我就好好的来见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进到这个房子进到教会的人是蒙福的人，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你才能被更新，你才能够被重新建造。那他们不承认他们是罪人，他们就永远活在他们的世界。所以他传福音就是让他知道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活，而且每一个人都要上天堂，你要上天堂还是你要下地狱，完全在你一念之间。那我们圣徒我们要上天堂，天堂我们刚说了，我看见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可见呢天堂是有门的，也就是我们都上天堂，你是在门里还是在门外？如果你今天，而且天上说众天使长老是活物都在那里敬拜，可见的在哪敬拜？在宝座前敬拜。 那你今天懂得敬拜，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宝座前。要了解敬拜，你可能就在那个门外稍微看一看，都在天堂上，但是你要在前面还在后面？在前面的人就是常常的在神面前敬拜，阿门吧。所以不需要组织参加敬拜团，你只要懂得一个敬拜是每个基督徒是必须的，一个基督徒懂得敬拜，你才能进步。就是我说的，有牧师说的，基督徒要懂得敬拜。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要敬拜，我们要唱歌，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开口唱，好不好？你开口还是我来听不定？我不是来唱歌给你听的，我唱歌唱歌，你听我声音就是，我不是唱歌好听。那 CD 里有一些的 CD 当然是我们刻意的去制作，但是来到这边，神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在属神的音乐里要得着释放，得着启示。昨天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许多弟兄姐妹能看见，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在安全里面学校操练就是，你的看见要成为他的帮助，你的看见要成为他的一个有意义的，这才能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不是我闭着眼睛，哦，我看见，哦，我听到有门开，我看见什么什么什么，自己在那里看见，自己在那里享受，不是的。你觉得在敬拜当中的看见，释放你的讯息之后，领事的怎么样整合，把你的看见成为他今天的得着？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看见。我就不是那么看见，我都是意念，我并没有什么那个图像，我很羡慕人家的图像。所以带领敬拜的同工也是带领敬拜同工，你不是全能的，像我又弹又唱已经算不得了了，我还要看见，我还要再医治，没那么，我没那么全能。所以要有什么同工，要有团队。有的人有攻击，有的人有看见，有的人有诗歌，这么一个团队的建立，我相信对教会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在祷告会，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两个钟头就过去了，你不可能两个钟头一直唱，你也不可能两个钟头一直祷告。以前我在传统教会，为什么不去祷告会？实在是太没趣了。几个人，我们来祷告，我们一群跪下来，就开始，我们为李妈妈出演祷告，李妈妈出演祷告祷告，我们为黄伯伯搬家祷告，就一直在那里跪着祷告，祷告完了，为教会祷告，祷告精疲力尽，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勤奋的敬拜，我们先来敬拜，因为敬拜是敬拜者明白神的同在。代祷者明白神的旨意，没有神的同在，你怎么领受神的旨意？明白吗？怎么样有神的同在？音乐、诗歌、赞美带上神的同在。那代祷者在那个神的同在当中，他领受神的旨意。除了我们的祷告班，还有主啊，你让我们祷告什么？主啊，你现在心里想什么？不过是我要得祝福而已。在我要得祝福是主啊，你赐给我祝福，但是主啊，你想怎样？你要我怎样？这就是一个代祷者你要注意的。所以这样子一个敬拜，唱唱诗歌，然后祷告祷告，再唱唱诗歌，再祷告祷告，两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你就变成祷告成为你的一个享受了，不再是折磨了。我跪在那里有一次，我跪在那里就跪酸了，然后呢又不敢歪。去了一次我不再去了，我真的不晓得我的祷告神听得见听不见。我们就在说话嘛，你说两句我说两句，我不是批评，我的意思是说神可以提升我们，让我们祷告也成为一个享受。你想想看，你祷告两句唱上诗歌，诗歌下来又有祷告的题目呢，诗歌会带来祷告的题目，祷告的题目会带出诗歌，这就是哈利路亚。难不难？越难越难，但是我们还是要来从音乐当中来代祷。代祷者也不会老是外面的，有的时候一祷告，赞美你，赞美过后就要进到圣所，至圣所，圣所就是耶稣本来那么远。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开 始忘记忘记忘记，再走走走走到最后，你在我的面前呢、啊，我赞美的话也说了，我什么什么追求的话也说了，歌都唱了，我就要抱住耶稣说，主啊，你来解决我的问题吧，你已经在我的面前了，我的身体你来医治我，我的孩子你来救我的孩子，我里面还有过不去的地方，主啊，你来释放我，哈利路亚，这就是敬拜所带上来的能力。所以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在主将会，神从今天开始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不能回到旧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耶稣对这位妇人说，不要再犯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将主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恩典踏在地上。他用宝血帮我们换来，把我们救赎来，我们成为一个被神宝血所救赎的人，是很宝贵的，不能把它践踏在地上。换句话说，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从今天开始，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是新的开始，不要再回到旧的世界里面。主耶稣要带我们活在他的新的国度里，所以从此天国要住在你们的心中，哈利路亚，天国要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称为神的子民。神在旧约里说，你是我的子民，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我们常在旧约读到，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子民。其实这一句话的真正的翻译是什么？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是，我们是他国王的装珠宝的珠宝箱。哎，珠宝箱装那个名贵珠宝的珠宝箱是多名贵啊，这么小。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一想起来，我以前有一个破破的这个珠宝箱，外面有钻石有珠宝，哇，我把它塞满宝贝，打开里面都是放最值钱的东西。他说我们是他的珠宝箱。在哪里？所以不要再惊讶你自己。珠宝箱，我后来马上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的珠宝箱，破破烂烂的，我都把它当作很宝贵。何况国王的珠宝箱，皇帝的珠宝箱，你想想看有多宝贵。所以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国王的，不是平民哦，是国王的珠宝箱。转身对隔壁的弟兄姐妹说，你就是神的珠宝箱，大声地说，哈利路亚。所以尽管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主耶稣到底在地上画了什么字，那个字到底是什么，其实不重要的。整个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赦罪赦免之恩大过于律法上的过犯。所以重要的是教会必蒙建立，罪恶得赦免，恩典永远相随，哈利路亚。天国是那些罪人蒙赦免的人所有的，天国是为那些罪人但是是蒙恩的罪人所拥有的。我就是蒙恩的罪人，你是不是蒙恩的罪人？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敬拜。当神把约翰提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也很羡慕天上的状况。那启示录第四章就在讲到敬拜那创造天地的主，启示录第五章就在讲到呢救赎我们的羔羊，也是耶稣。所以就耶稣，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就是一个敬拜的神学。我们所敬拜的就是创造主，就是哈利路亚。如今神耶稣他已经升上了高天，他把最宝贵的圣灵赐给了我。我今天要问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说你是不是曾经被圣灵充满？那曾经已经过去了，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希望今天在敬拜当中，你要对神有渴慕的心，主啊，我要被你的灵充满，而不是我曾经有过 过医治的经验啊，不要曾经拥有，要永远拥有，还不一样。那是过去的经历，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要经历神新的恩典，每一天都要被圣灵来充满，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首诗歌，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放这首诗歌，放那个平常宝座好吗？用音乐跟歌词，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敬拜。那今天的敬拜，刘牧师已经答应我们，什么样敬拜都可以，好的吗？你要站着也可以，你要坐着也可以，你躺着都可以。到前面也可以，你要坐也可以，都可以。我们今天就在这样的敬拜当中。哎，不是这首歌，来，对不起，来，不是对不起，来。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晚，所以没有预备。有一个音乐，天上宝座的音乐，没有音乐跟歌词。好，音乐，是我刚刚拿过来的那个。好，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可以把灯关暗一点点吗？就像刚刚敬拜的，关暗是什么意思？关暗的意思就是不要被别人影响。今天我们啊，可以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好不好？今天我们在用音响的时候，你就开口来祷告，你求神给你一个新的看见，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你渴慕吗？你就开声来祷告。今天你什么叫开声祷告？就是你的声音要比隔壁的大声，就像开声祷告。哈利路亚，来，我们请开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每一天都是新的。哦，主啊，你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更真实的遇见你。主啊，你的天门要为我们打开，要为我们打开。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有没有这个？好，从头开始。没关系，好，感谢主。好，有人声音来了，大声一点。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来祷告，我们要开始来敬拜。你可以坐下来，也站着也可以。 我主啊，感恩说，感恩主，我去说，感恩主，感恩。
笑万代，我们是可以依靠的，主啊，我的盼望就在于你。
你就是我的喜乐。 道我是不伤害的。主，但是当我的心转向你的时候，我得到的是安慰。主，求你帮助我，我承认在我的里面好像没有爱的，我承认在我的里面我爱不出来的。但是主，你把我们教训在教会，我就要释放你的爱。主，是因为你的爱，今天我能够在这里，是因为你的爱，因为你这份爱温暖我的心，融化我冰冷的心，使你这份爱让我重新可以再爱，再走前面的道路。主，一切都是你爱的源头，你是一切的源头。这个世界我真的走不下去，我没有什么的盼望。也许我有你是我的盼望，唯有我紧紧的抓住你，我就有盼望。谢谢你把这份爱赐给我。
Thank you.
所以他还没有放弃我，在你的爱里，所有的罪犯都被赦免，在你的爱里，我们蒙恩典，谢谢耶稣。
Jesus, our Lord, and Savior.
候，我们需要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啊，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常将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我们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啊，让你的爱成为一个激励我们的动力，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的爱充满我们，你的爱浇灌我们，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荣耀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的同在，你的触摸，你的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好的，我们祷告。
你是他说我们是妻子，我要永远与你连接在一起，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寂寞。
Yeah.
手，
哎，
向软弱挥手说再见，向刚强来握手。祝我们今天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登到底了。兄弟们，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就挥挥手，一起走上这十字架的道路。
道路，我的脚走。
向前走过去的。多么谢谢我们像一个没有束缚的千里马要往前行，脱离一切的捆绑，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向前行不停留，向软弱挥手，向刚强握手，向世界挥手，向十字架握手。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救世牧师带领我们这一切，让我们再一次领受神厚厚爱的浇灌。主，我们感恩，也要祝福救世牧师在全世界各地为你传道，传讲敬拜，也带领了情侣，抓愿你的灵丰丰满满浇灌他，带领他。我们也期待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更进一步的可以到主宝座面前来敬拜，好像约翰说他在天上看见的敬拜一样。主，我们感恩，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祈求，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利路亚，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